朱棣兴兵夺皇权。朱元璋做皇帝治理国家31年，公元1398年，他以71岁的高龄去世以后，他意想不到的，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孙子争夺皇位的惨祸发生了。朱元璋有26个儿子，长子朱标是皇太子，其他的皇子都被封为亲王，镇抚全国各地，比如北平，也就是现在北京的燕王，西安的秦王，太原的晋王等等，都地处边境，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，负有防御边境的责任。太子朱标最讨明太祖的喜欢，但是公元1391年就病死了。朱标的儿子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，做皇位的继承人。但是明太祖还在健在的时候，朱允文的那些手握重兵的叔叔们对侄儿就很不客气。朱允文看得出来，他就向师父黄子成请教对付的办法。黄子成给他讲了历史上汉景帝削平藩王的事例，暗示将来可以运用皇帝的权威削弱他们的兵权。朱允文记住了这个办法。不过其中潜伏的祸患，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。有一个训导，也就是学校的教官，借谈星象变化，上书明太祖指出，亲王们势力过强，将引发政变，建议及早的采取措施消除祸患。但是这一建议触怒了明太祖，上书的人被关进大狱而死，从此吓得没人再敢张口。明太祖不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而是不愿意过早的削弱边境防卫力量，也不愿意外人插手他的家事。临死的时候，遗诏不许外地的亲王来京参加葬礼，强调各地的官吏必须听从朝廷的指挥，就有防止变乱的意思，但是已经但为时已晚。朱允文登基以后，改元建文，史称呢明惠帝。他那些拥兵一方的叔叔们都不乐意他的统治，燕王尤其激烈。燕王叫朱棣，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，从小生长在军中，又驻守北平20多年，身经百战，既会打仗，兵力又最强大。朱棣听说明太祖去世，不顾禁令，强行到应天参加葬礼，走到半路被建文帝派人阻止。朱棣回到北平异常愤怒，他一面和各个亲王串联对抗朝廷，一面招兵买马，吸纳人才，加紧练兵，壮大他的武装。建文帝找到黄子成问对付的办法，黄子成说，请陛下放心，照当初我对陛下说的办法就是了。黄子成找大臣齐泰商议，齐泰要直接抓捕燕王。黄子成说，燕王势力大，不容易下手，不如先逮捕其他的亲王，削弱反抗的势力，再抓他的时候呢也就容易多了。两个人统一了意见，并征得建文帝的同意，于是周王等几家亲王首先被抓了起来。为了侦查燕王的行动，黄子成又向北平派出了忠于朝廷的高级官员，并调派重兵加强防范，还在燕王府中安插内应，密切监视。燕王为了争取时间，装起疯来，满街乱跑乱叫，抢人家的酒吃，颠三倒四乱说话，又整天昏睡泥地，大热天里呢围着炉火烤火。齐泰根本就不相信燕王真疯，他逮捕了一个燕王府的军官，了解到燕王即将起兵造反，就立刻指派北平的最高行政长官谢贵带领重兵围住燕王府，说是逮捕府中图谋不轨的官员，同时密令北平的指挥使张信逮捕燕王。然而燕王接到了张信的告密以后，决定立刻起兵。他先假装答应交出府中密谋造反的官员，把张信、谢贵两个人引到府中杀死，清除了朝廷当中安排在他府中的内应，立刻迅速占领整个北平，举起了反叛的大旗。朱棣宣告，起兵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贼，是靖难，也就是平定内乱。这次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，实际上就是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。建文帝则以朝廷的名义调派军队对叛军实行征讨，朝廷的军队也就是南军 依仗人数众多，财力丰厚，战争的初期多占优势，几度打到了北平的城下。但是燕军，也就是北军，久经战斗，战斗力很强，燕王自己又很会打仗，南军不但没有攻下北平，反而多次被打得大败，损失惨重，北军开始南下。建文帝呢，又生性优柔寡断，燕王还没有公开造反的时候，曾经到应天来朝见，态度傲慢，不肯跪拜，有的大臣就建议以这个为借口把他抓住，迁到江西的南昌，把战争消灭在没有爆发之前。建文帝却说，我们是至亲骨肉，不必追究，放过了他。开战以后，建文帝又嘱咐不要杀死燕王，不要让自己背上杀害叔父的罪名，这就大大捆绑了官兵的手脚。燕王几次濒临绝境，都因为南军不敢直接伤害他而逃离险境。双方在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西、安徽之间来来回回打了三年，互有胜负。公元1402年，战争出现了转机，燕王大军南下，直扑应天。建文帝所重用的齐泰、黄子成等人忠心有余，韬略不足。这个时候，朝廷方面的力量差不多已经耗尽了，文武官员纷纷败逃，京城的守备空虚，建文帝无可奈何，只得撤了齐泰、黄子成的职，又答应把长江以北划给燕王，要求停战，但是燕王不肯息兵。南军和北军就在安徽凤阳的附近的齐眉山打了一场恶战，北军一度坚持不住，想退兵，燕王极力说，大决战的时刻到了，诸军将士许进不许退，违令者斩。燕王又派兵袭击南军的粮道，彻底打败了南军，北军长驱直入，围困京城。南军大将李景龙打开了金川的门投降，燕王进城以后直奔皇宫而去，可是皇宫已经燃烧起熊熊的烈火，那火是建文帝放的。有人说建文帝和他的后妃都跳进火中烧死了，有人说建文帝在混乱当中换了衣服逃出了京城，总之不见了他的踪迹。朱棣终于夺得了皇位，第二年改年号为永乐，他就是明成祖。齐泰、黄子成、方孝孺等等大批帮助建文帝的大臣被逮捕，惨遭残酷处死，并诛灭九族，鲜血再一次溅洒应天城。